皈依与居士戒，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拉阳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国人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像是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让你做新纪录像上海把技术上百分之八等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像是你有这边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苏然提出新纪录像上海把技术上百分之八等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像是你有这边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苏然提出新纪录现在上海把技术上把人的把他们中的梦我就做了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跟那把酒打醉呀老子就要动手这都是接着你摸你弄你接着都动手马里个门塞的顶个人你个见你就这拉着呢等你到场擦平的总用等你走街这都是找着当着你眼睛道路门塞人家伙老样烂的都最多呢几斤接着我塞的道路的门门把着着你我当当就用了多把露珠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见不安家把个的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的街将来想赞了
各位法师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守这个皈依戒和居士戒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没有守皈依戒和居士戒之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皈依什么是收戒这样子的。然后我们这个皈依和收戒呢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之前可能有些还不知道什么是皈依什么是收戒然后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是这个为什么要这个收戒这些可能很多都不太清楚所以呢我们还没有守皈依戒之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皈依这样子。在这个之前呢还有我要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什么是佛法这个因为我们对大家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其实我们昨天也讲过了但是我们今天这里收集的可能一部分昨天我们的这个课听课的时候可能也在一部分呢可能不在这样子的话也要简单的说一下那么简单的说什么是佛法呢就是用一句话来讲的话佛法就是什么从它的功能从它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佛法就是使我们的烦恼消除和减少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能让我们的烦恼和罪业能够减少能够消除的方法叫做佛法用一句话讲这个叫做佛法那么大家 啊，回头再看一下，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是有些是学佛学的时间比较久，有些呢可能不是很久，但是不管是什么样子啊，我们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烦恼啊减少了多少啊，然后回头看一看啊，比如说我们学佛了五年呢、十年呢、八年呢、三年呢，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和我们学佛以后的变化啊是什么啊？大家看看啊，如果有变化啊，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呢，我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人啊，学了佛以后我学到很多很多东西，现在不怎么愚昧啊，现在不怎么这个愚蠢啊，有学到很多智慧，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学佛啊，有结果了啊。还有一个是，比如说啊，当我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啊很有嗔恨心的人啊，啊，嗔恨心非常严重的人，非常容易生气啊啊，这样子的，比如说抱怨啊、仇恨啊，这种仇恨的心很重的人，自从学了佛以后呢，啊，然后就是这些都嘛，不能说完全没有仇恨，但是呢，仇恨呢、嗔恨心呢，啊，这些都基本上啊就减少许多许多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学佛是有意义了啊。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我们对这个世俗的名利权利等等啊，这些世俗的东西啊，我非常非常在乎，非常的啊这个贪啊，但是呢自从学佛了以后呢啊，就是因为这些很多东西啊就看透了，以后看明白了以后呢，现在啊我没有那么的严重的这个贪心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贪嗔痴都啊得到了这个清净和减少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学佛是有结果了啊。如果我们学佛啊，学了十年、八年、三年、五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没有学到智慧啊，没有学到慈悲啊，没有学到这个其他的啊，我自己的啊贪嗔痴啊。傲慢啊，这些东西啊，这些烦恼跟我没有学佛的时候是一模一样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叫做我们的学佛失败了啊，就是没有任何的结果了。可能也许我们念佛烧香拜佛，可能有一点功德啊，可能有一点点的功德，这个功德所谓的功德呢，我们下意识可能能够得到一点人天的福报啊，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所以啊，这个就是佛教是学佛的这个正确的学佛啊，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的比如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样子下来以后呢，我们的烦恼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很猖狂的烦恼，慢慢的啊这个淡化，然后最后完全没有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啊几乎没有特别严重的烦恼啊，慢慢的减少啊，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学佛的这个啊结果了啊，这就是充分的说明我们的学佛有结果，方法没有错，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学佛啊，学佛三年五年过去了以后呢，当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啊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然后呢我们真无啊空心啊，或者是对这个因果呀、生死呀这方面的了解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慈悲心越来越强，然后呢我们啊这个想解脱的这种啊需求，这种需求啊越来越强啊，这样子的话也是学佛的这个结果啊，这也是学佛的结果。但是我们啊十年八年学下来以后呢，就是没有什么啊，就什么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啊改变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就我们可能是学佛的方法也许有问题了啊，也许我们学的可能不是佛法啊，所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需要啊这个调整啊，需要这个 要翻新啊，否则的话会这样子下去就不会有结果的啊。所以我们要这个，这些都是我们要看自己的身上啊发生的，或者是改变的啊有多少啊，就用这个方面来衡量啊，我现在学的东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啊，这样子，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啊也有佛教，也有相识佛教啊。相识佛教呢，就是外表是佛教啊，实际上就是不是佛教的，用佛教来就这个包装啊，包装，但是其实里面的东西呢啊，就是不是佛教，用佛教的东西来包装的，以藏传佛教的这个东西来包装的，这样子的东西也特别的多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分不清楚到底正法是什么，不吃正法是什么，大家都分不清楚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习，要学习啊。如果真的大家想学佛、想成佛、想解脱这样子的话，那就希望大家啊忠实自己的这个成佛的方法、解脱的方法。如果方法错了啊，那就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解脱。比如说一个医生啊给病人治病啊，那么他的治疗的方法错了，能够治好病吗？肯定不可以的啊。所以还是啊，我觉得我们需要这个学习啊，学习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知道啊什么是正法啊，什么是这个邪法，才能够知道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就希望大家不要太迷信啊，不要太迷信呢啊。佛教讲什么啊？佛教是什么？不是佛教啊，非佛教是什么？佛教啊，它是用来让大家啊这个解脱啊，能让大家解脱啊，这就是佛教的作用。其他的任何一个我们实素的任何一个这个学科啊，没有办法代替的，就是这一点啊。其他的，比如说稍微暂时发一点财呀，然后呢稍微工作顺利一点呢啊，这个就是不需要佛法啊，很多这些实素的东西都可以做的啊。比如说佛教啊，它不讲神通的啊，告诉大家不讲神通的，以神通为主的这些都不是佛教啊。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有些人讲神通也很灵呢啊，为什么呢？啊，告诉大家啊，我这个是不是我说的啊？是我藏传佛教或者是佛教里面讲的，给大家讲一下。比如说啊，我们他实际上根本没有神通的人啊，没有神通的人，然后就啊骗人啊，经常去讲神通，慢慢的就是开始有一点点神通。他有些人真的是一开始他什么都不懂的啊，他根本没有神通，但是呢一开始是纯粹是啊骗欺骗啊，但是莫名其妙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产生了一些能力，就是知道一些东西。啊，知道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很多人说哦，有神通啊，很了不起啊，等等等等啊，藏地也有啊，我们藏地藏传，这个不是藏传佛教，但是呢，藏地也有。那么它为什么有莫名其妙的这个功能呢？啊，藏传佛教怎么解释的呢？啊，它就是说啊，这些世俗的这些鬼神啊，鬼神的附体。啊，就是附体到这个人啊，去控制这个人啊，让他说话，让他去想事情，让他去做事情。这个时候呢，这种人他本身是没有这样子的功能，但是呢，他可以啊说出一些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对这些鬼啊神呢，他有什么用？他为什么要控制这些人呢？然后人和鬼啊相互依赖。啊，相互依靠，人就用人的嘴巴去讲啊，然后鬼啊，他知道一些就是一些秘密的东西啊，然后呢，以鬼来控制，鬼他也在这个当中啊，可以获得一些这个利益啊，鬼神也就是像人一样啊，他也很多时候就是需要 一些人的帮助啊，比如说我们平时要供供鬼啊、供神啊，人要去供啊，供了对他也有帮助的，所以他希望得到一些这样子的东西。最后这两个是一个人和鬼的一个合作啊，是一个完美的合作，然后结果呢让人有神通了这样子以后呢，很多人觉得它是佛教，然后呢外面的包装都是佛教的包装，但是这些都不是佛教必须要分清楚。佛教讲什么呢？佛教就是讲出离心，讲菩提心，讲真悟空心藏传佛教就是这样子就是在东南亚很多地方，就是有很多很多我们藏传佛教的一些不太入法的一些手段比如说过度的去搞一些商业化的东西这个我前几天都在讲我们每天都在讲商业化的东西还有很多的新式化的东西这类的比较多，比如说很典型的就是说我们买什么包品买了包品以后呢，然后就每个包品多少钱，2800块钱呢，什么什么250块钱呢，其实250是一个不是很好的数字可能对汉族人来说250，你们有这种说法吗？没有吗？250啊有吧，250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数字是吗？中国大陆是这样子的，250是很如果有人说你250，那他一定会很生气的所以呢250块钱，如果我说这个250块钱那肯定是没有人买了，要不就245块钱，要不你就加5块钱也可以，255或者是260块钱他会高兴一点然后呢我们的有些包拼呢可能是250块钱这个因为他们不太懂这个汉族人的文化呀，所以我觉得最好是666块钱或者是888块钱999块钱这样子有人买，但是他们的价格就是很奇怪的，就250块钱但是可能是你们这边可能没有觉得250就不太好，那就是有这样子的商业化的东西那这些其实是他们以这样子的商业化的东西的钱他拉回去，其实他们也没有用。我们可以到印度尼泊尔去可以看，因为他们就是养了一大批的这个几千几百的这些僧人，那么这些僧人呢他需要他们的这个生活，然后这个生活呢就这个寺庙要关，然后他们的寺庙可能没有太多的经济的来源，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在这些地方就产生了一些这样子的手法但是呢其实这些拿回去了以后呢还是培养了一些人，这些人对佛法也有一点点这个也有一点点作用，其实这个也不是完全是浪费，不能说完全是浪费，但是呢这里面的确是有太多的这些不入法的东西商业化的手法，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那么汉传佛教也有，藏传佛教也有，这种情况下就是有些时候有一点这样子，也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没有钱呢，那不捐也可以，这个包品不买也可以如果有钱人呢，那就是250块钱也不算什么了，这个对都没关系的666就也不算什么了，也没什么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这种时期呢搞多了以后呢，然后慢慢的都是新式化，都是这个商业化，然后藏传佛教的真正的这个内容它的价值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知道藏传佛教就是让大家捐钱的，卖包品的然后呢就卖什么龙王包品，什么包品，这个那个包品，太多太多的这个是不好的，其实这些都不是藏传佛教，但是呢有些时候他们来做一些这样子的这个活动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呢就是经常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真正的东西那就是很遗憾的所以告诉大家什么是藏传佛教呢宗喀巴大师就把这个整个藏传佛教的精华整个藏传佛教的精华，它的核心的思想他就 归纳为三个问题啊，就是归纳为三个要点啊，其中一个就叫做这个出离心啊，然后第二个就叫做菩提心啊，然后呢第三个就叫做这个证悟空心啊，证悟空心呢就像金刚经啊，还有这个心经这些里面讲的啊，这些观点啊，就是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用啊，就这个叫做真无空性的方法。其实藏传佛教不管是密宗也好，仙宗也好，它的核心的价值就是就这三个了啊，这三个叫做，如果有人讲出离心、菩提心啊、空心，那么这个就叫做藏传佛教。如果没有讲出离心、没有讲菩提心、没有讲这个空心啊，天天都是讲让大家啊捐钱啊，然后活功啊，又回功啊，然后就是买包品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啊，那就不是藏传佛教啊，这是这个不是藏传佛教。然后呢汉传佛教也是一样，天天都是我们到处都能看得到这些横幅啊，上面写的什么呢，就是消灾延寿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就挂的很多，对，很多就是我们大街上的这些商家的广告很多吧啊，同样的我们寺庙挂的这些横幅也很多的，全部都是消灾延寿啊，没有人说出离心看见过吗？没有看见过啊。有没有讲菩提心？没有啊。证悟空心，空心它心有没有，这些横幅上有没有？没有啊。就这四个字啊，在任何地方都是，因为这四个字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很喜欢呢 啊，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好好的努力，然后赚不到钱的时候就觉得我业障很深重，所以我要就消点业，我能够赚更多的钱，所以大家希望消灾延寿呢，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延寿，活得长一点啊。但是我们很矛盾的，不想老，所以呢就继续整容啊、手术啊、大诊啊啊。但是我们活得希望活得久一点，但是我们不想老，这个就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律。要不你就活得久一点啊，接受衰老啊；要不然的话就不接受这个衰老啊，活得短一点啊，就只能这样子啊。这个两个是不可以得到的啊。就是我们就是为了这些东西就不可能得到的这些东西啊，为了这些东西然后天天搞这个发挥这个发挥那个发挥，太多了，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学佛的人，我们的信徒啊，大家都什么都不懂了，藏传佛都要学，藏传佛教的信徒也不懂，学汉传佛教的信徒也不懂，什么都不懂，大家都不懂佛法是什么啊。这个时候呢就趁这个机会，然后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出来以后呢，说是佛教是很厉害的佛教什么什么的啊，然后我们真假分不清楚了，然后就很多人认为这个才是佛教啊，跟着学跟着走，然后就最后走错路了，走错路回头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回头的机会，如果有一天回头了那时间都已经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回头不回头都已经是差不多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啊，不要对这个神通着迷啊，这个不是神通啊。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我们藏传佛教的有几个真正的修行人啊，他们有一次在山上闭关啊，闭关这是五六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他们在闭关，然后呢闭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个，其中有一个人呢就莫名其妙的就有了神通了啊，然后他的神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比如说啊，他们在山上闭关啊，闭关的时候呢，比如说十公里之前啊，或者是二十公里之前，有人来今天给他们供斋啊，然后呢这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啊，然后骑什么样的马啊，然后他的斗里面有什么东西啊，然后他今天用什么拿什么食物来给他们供斋啊，全部都是看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的然后呢他就最后呢他就给他的上师讲了啊，他给他的上师讲，我有一个这样子的神通，这什么原因呢，上师什么都没有说，上师把他的佛珠拿下来啊，挂在他的脖子上，他什么都没有说啊，然后两天以后呢这个神通就没有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啊，觉得很可惜吧啊 但是不是了，已经着魔了，这个就叫做着魔，走火入魔了，这个啊，所以这一类的归身的附体，归身的这些能量啊，人就借助归身的力量帮鬼做事啊，鬼就幕后操作啊，鬼就是这个时候啊是幕后操作者，幕后操作支持这个人，让他去做这些鬼他想做的事情啊，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人和鬼合作啊，合作，然后呢合作各得自己的这个所求啊，各得所求，完美合作啊，八个字啊，现在很多的这个企业家也这样子，鬼人和鬼啊，这是一个超越种族超越种类的一个跨，应该怎么讲呢，跨流岛里面的这个叫跨道的一个合作啊，就是这样子的合作，所以不要着迷啊，这些东西不要着迷，然后大家要如果想学佛想解脱，那大家去找真正的佛法在哪里啊，那么我们知道真正佛法在哪里，那就是首先要学习，要学习啊，修心啊，这样子才能够知道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责任，我们很多学佛的人也不去学习啊，不去学习，然后呢我们的寺庙啊啊，很多这些中心，藏传佛教的中心，汉传佛教的寺庙也给不出什么啊，讲不出什么这个道理啊，然后这个佛理是非常非常非常深奥的啊，所以大家也就不知道，也没有人去学啊，这样子以后呢啊，就慢慢的就没人懂佛教了，什么是佛教没人懂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出来，他是一个什么很了不起的人啊，他的这个法门是一个什么了不起，这样子的时候呢，形形色色的这些东西啊就太多太多太猖狂，这时候呢我们也就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真假都分不清楚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啊还是要好好学习啊，我觉得这是特别的重要啊，不要迷信啊，唯物主义，唯心唯无神论者也特别的反对啊迷信，然后佛教也非常的反对迷信啊，因为迷信就导致了太多太多的这个对个人的不利，对佛法的不利啊，都会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去学习，我前几天都讲过了，这个闻思修啊，听闻佛法，思考佛理啊，修行佛教的内容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走上解脱的道路啊，否则的话我们学的是佛还是什么东西啊，这说不清楚的，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我就是说啊，我们这些经常在外面看到的什么买包皮呢，这些呢其实不是佛教，还有我们的这些佛教的中心啊，我们藏传佛教中心里面呢，比如说也有一个完美的合作，比如说我们有五六个人的话，我一个人打卦啊，然后呢让你要念什么什么什么经啊，然后我们其他人呢就给他念经啊，就他到这个，比如说我就给我打卦告诉你啊，一定要念什么什么样的经，一定要做什么什么样的法事啊，然后呢后面有几个人是专门做这个法事的啊，也是一个合作啊，也有这样子的合作，所以这些其实这些都是小事情，我觉得啊，为什么呢，他顶多也就是就顶多就是骗一些我们的钱而已啊，但是呢解脱的道路呢他也没有说什么是什么很邪恶的东西灌输我们呢，也没有的啊，比如说这些买包皮呢，这些没有什么加持也没关系，反正也没有利也没有什么害，这不过就是一个东西而已，你不想要的话就扔在海里面也可以的啊，但是其他的呢，我们如果把它当作一个解脱的道去学学学啊，最后走上一个不轨之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要大家好好学习啊，真法是什么，佛法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大家学习才知道啊，这个很重要的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皈依和居士节啊，那么我们的居士节，其实这个守居士节和皈依节呢，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收过了，可能很多人大部分人已经收过皈依节啊居士节啊，已经收过的话呢， 那也就不需要再受第二遍啊。那么我们刚才的这个停法的人当中，生下来的、留下来的这些呢，可能是应该没有皈依啊，或者是像再皈依一次呀、啊，或者没有受皈依戒居士戒呀、啊，像受居士戒的，可能是这一部分啊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这一部分当中啊，还有已经受过皈依戒啊，已经这个受过这个居士无戒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没有必要再受了，其实是受过一次就可以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我要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什么是皈依啊，简单的说一下啊。那首先啊，什么是皈依呢？我们可以这么说，皈依啊，就是第一个啊，皈依就是正式进入佛门的简单的仪式啊，可以这么说。正式进入佛门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还没有受这个皈依戒的时候呢，啊，比如说我们的心很虔诚啊，然后有烧香有拜佛啊，这些都有啊，烧香拜佛诵经磕头啊，这个慈善啊公益啊啊做好事啊都有啊，也很尊重佛，也很相信佛啊，那但是这个时候还不叫佛教徒啊，这个时候还不叫佛教徒，这个时候还不是正式进入佛门啊。那什么时候真实的进入佛门呢？啊，就是当我们受了这个居士戒啊，尤其是这个受了皈依戒啊，从此以后呢，真实的进入佛门啊，从此以后呢，我们真正的啊，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四众弟子之一啊，也就是说，自从受了皈依以后，才是一个啊资格的啊标准的佛教徒啊，在这个之前还不叫佛教徒，对佛有信心，但是不叫佛教徒啊，这样子，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啊，我们第二啊这个皈依，我们今天皈依谁啊？告诉大家，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啊，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寒川佛教的居士里面呢，也有一个存在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啊。我想东南亚其他地方可能也许有这样子的现象啊，什么现象呢？比如说今天啊，我给你们穿这个皈依戒的话，那么大家都觉得是来皈依我的啊，然后以后就说我是啊某某某师父的皈依弟子等等，他以为就皈依一个人了，就有这样子的存在这样子的现象啊。那么这个是错误的现象啊，这是错误的想法，告诉大家不对的，你们今天呢不是来皈依我的啊，不是来皈依我的啊，那不是皈依我，那我坐在这儿干什么呢？就是帮你们做这个仪式啊，我就是一个主持人一样帮你们做这个仪式的啊。做仪式以后呢，我们大家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我是帮你们做这个仪式，让你们去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个有一点点简单的仪式，我是来做这个仪式的啊，你们不是来皈依我，我也不是来施守你们的啊，就是我是来做这个皈依的仪式啊，所以呢，今天呢，你们在我这里皈依了以后呢，这个不叫皈依我啊，甚至其他人也是，你们不是皈依某一个人，如果你们觉得啊，我是皈依某某某上师啊，或者谁谁谁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叫做个人崇拜啊，这叫做个人崇拜，这个不叫皈依。那么皈依是什么呢？啊，你们会马上就会知道，皈依是首先我们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三个叫做皈依处，我们啊要皈依的地方啊，所皈依的这个叫做皈依啊皈依处啊，那这个就有佛、法、僧啊这三个啊。那么佛是什么呢？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等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十方的所有的佛啊，就是我们的皈依的啊，我们的皈依处啊。我们不能说啊，我只皈依释迦牟尼佛呀、阿弥陀佛我不皈依了，或者是我只皈依阿弥陀佛、释迦牟尼我暂时不考虑皈依了啊，没有这样子的说法。所有的佛我们都要皈依啊。然后皈依法啊，皈依法，法是什么呢？ 凡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法啊，不管是南传的、北传的啊，然后就不管是汉传的啊，这个藏传的啊，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啊，这样子传下来的这些佛教呢，不管是巴利文的、汉文的啊，还有藏文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传承啊，都是正法。都是正法，所以我们都要皈依。我们不能说我只皈依南传佛教，不皈依北传佛教，或者是说我只皈依北传佛教，我不皈依南传佛教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皈依就是不完整啊，不完整。实际上我们没有皈依啊，我们的皈依不对等。所以皈依法是凡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法啊，都叫做法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啊，打佛教的名号的，打这个藏传佛教名号的，这个特别特别的多啊。那么这个是真还是假，要自己去啊，这个分析啊，考啊，要分析研究啊。反正正法啊，我们都要皈依的啊，所有的正法啊都要皈依。这个我们并不是说啊皈依某一个法呀啊，其他的不皈依，没有这样子的说法，都要皈依啊。这是第二啊。第三啊，僧众啊，僧众是什么呢？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啊，像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王菩萨啊，这些菩萨叫做僧啊，僧人啊，僧众就是这些。从小乘佛教的角度讲，四位啊，四位以上的勤精戒律的出家人的团体叫做僧众啊，僧众，僧众啊，后面这个众字它就是代表一个团体的团体，所以这个团体呢，在佛教里面四个人以上叫做团体啊，三个人以下叫做个人啊，三个人。所以我们比如说一个寺庙里面呢只有三个人的话，那这个里面是没有僧众的啊，只有僧人没有僧众啊。然后一个寺庙里面呢，他人数最少再少也有十个人的话，那这个里面啊就有僧众了啊，有僧众啊，所以叫做僧众啊，就是这样子，这叫做僧众啊。那么佛、法、僧这三个啊，这三个是我们的皈依处啊。然后呢，藏传佛教里面呢，我们有些时候还讲皈依啊，皈依上师，但是皈依上师呢啊，如果分开的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上师啊，这样子分开。如果不分开的话呢，那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僧众里面呢有上师了，上师就是一个僧人呢、啊，他就是僧众之一啊，所以就不分开的。那么分开是为什么要分出来呢？啊，分出来有原因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上师对我们来说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啊，最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学的啊是释迦牟尼佛的法，不是上师的法，是佛的法啊。但是呢，佛的法我们怎么去学呢？就是通过上师去学佛法呀。如果没有上师，我怎么去学呢？啊，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就圆寂了。我们没有福报亲眼见到释迦牟尼佛啊。然后呢，佛陀留下了这么多的佛经，但是这些我们自己去看，看懂吗？看不懂，我们看不懂。必须要有一个人啊，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用啊？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啊，这样子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上师呀！啊，所以我们学的不是上师的法啊，是佛教佛的法。但是呢，佛的法我们通过我们的上师去学佛的法啊，所以上师对我们是最重要。比如说，我们今天释迦牟尼佛啊亲自到我们的面前来度我们的话，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啊，就是告诉我们啊，修行的方法啊，善恶因果啊，就讲这些理论，讲这些道理啊，然后让我们自己好好去修啊。除了这个以外，佛也不会把我们像扔石头一样扔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没有办法的，佛也没有办法。那么今天呢，就是替释迦牟尼佛完成这个工作的啊， 帮释迦牟尼佛做这个工作的，也就是像释迦牟尼佛的秘书啊，谁呢？就是上师呀，啊，上师来帮我们做这个事情了啊。佛啊，实际上这是佛的工作啊，度众生是佛的工作。但是我们像我们这样子的罪恶深重的人呢，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我们没有见到啊，2500年以后，然后才能够有机会见到佛法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是佛来给我们做这些工作啊，而是我们的上师来帮我们啊完成佛陀的这个啊工作啊。上师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诸寿啊，诸寿啊，所以啊藏传佛教里面把他上师呢比这个跟其他的僧众不一样的，对自己来说，对其他的僧众不一样，所以把它分开啊，佛、法、僧、上师啊，这样子。但是很多地方呢是没有分开的，就不分开也可以，就在僧众里面啊，已经包含在僧众里面。所以我们啊要知道啊，皈依啊，皈依的时候呢，我们要皈依三宝啊，这个三宝里面都已经包含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样子，我们要皈依三宝啊，并不是皈依我啊，并不是皈依某一个人啊，某一个法门啊，这些都是错误的理解。好，这是第二啊，皈依除。然后第三啊，第三我们为什么要皈依呢？啊，学佛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皈依呢？啊，皈依就是一种承诺啊，皈依就是一种承诺，皈依就是一种宣誓。啊，皈依就是一种决心啊，下决心啊。那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承诺？学佛之前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承诺呢？啊，比如说啊，我们在学校啊读书的时候呢，这个它需要有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啊不能没有啊。什么三个条件？第一个啊，它需要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啊，没有老师它没办法学。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啊，如果这个学校有非常优秀的老师，但是老师什么都不讲啊，学校根本就没有给我们安排任何的课程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有成千上万的优秀的老师，对我们没有用啊，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啊，啊，所以就是需要有这个学习的课程啊。第三啊，然后这里有啊这么好的这个老师啊，有这个学习的内容啊，但是我怎么去进去这个学校呢？还有家长的支持啊，还有这个同学以及其他人的帮助啊，就需要这些帮助。只要有这三个啊，有老师，有学习的课程，有同学和家长的帮助，我就可以学啊，我就可以安心的学习了啊。同样的，我们学佛啊，我们学佛。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从今以后我们是来学佛的，我们不是来拜佛的啊，我们也不是来求佛的啊，求佛拜佛学佛请你们啊分开啊，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嗯，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呢，学佛就是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那么学习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条件？就需要这些条件。第一个，我们学佛啊，那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老师啊。那我们的老师谁呢？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老师，因为我们今天皈依啊，在这里我们啊，就是就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这个就是代表释迦牟尼佛。我们啊，需要一个这个优秀的老师，这个就是佛，所以我们要皈依他。嗯，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所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佛法。佛法就是我们的所学的内容啊，所以我们要皈依佛法啊。然后僧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同学啊，导游啊，同学，所以我们要皈依他们啊。那么皈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皈依啊，啊，依志、依靠、依赖啊，这都是一个意思啊。那么我们从现在啊开始。啊，就是我们承诺啊，释迦牟尼佛从今以后是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就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承诺啊，然后呢，佛法啊， 然后呢，我要把释迦牟尼佛当作我的老师，然后我在释迦牟尼佛啊那里要去学佛法啊，佛法就是我所学的课程，要这样的承诺啊。然后第三就是啊，学佛的僧众啊是我的啊导游啊，我承诺他们是我的导游啊，这叫做这个归僧。嗯，所以我们学习学佛啊的话，就是需要有这三个条件呢、啊。没有这三个条件是没有办法学佛的。又没有老师啊，又没有课程，又没有通学，学什么呢？啊，没办法学习啊。所以学佛是离不开皈依的啊。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这么理解啊，比如说我们学佛，学佛是什么意思呢？学佛啊，就是啊，把我们自己的烦恼啊，生老病死啊。就消除生老病死，断除烦恼啊，然后把我们自己的烦恼和生老病死的痛苦断除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啊，让啊帮助别人啊断除烦恼，远离痛苦，这个叫做啊学佛啊。那么从这个角度讲，也需要这三个这个皈依啊。比如说一个病人。在医院治病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他需要什么呢？就是需要三个条件啊。第一个，他需要一个很好的医生，嗯，他需要一个医生啊，没有医生怎么治病呢？没有办法治病，所以需要一个优秀的医生，嗯。第二啊，需要有很好的药物啊。如果有非常优秀的医生，但是呢，医生手里没有药啊，那能治病吗？就是不能治病，所以需要有药物啊。第三就是帮助医生啊，给别人啊，给病人打针的、吃药的啊，啊，就是医生的这个助手啊，就是护士啊，护士啊，有医生，有药物。啊，有这个护士啊，这样子那就可以完全可以治我的病啊。同样的，我们学佛治生老病死的病啊，啊，这个贪嗔痴的病啊，那我们的医生是谁呢？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主治医生啊。然后呢，释迦牟尼佛用什么方法来给我们治病呢？是用神通吗？啊，不是神通啊，用算命吗？大卦啊、都不是啊、那用什么方法呢？教育我们啊、教育我们。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你为什么生老病死呢？你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你啊、就是什么问题你没有明白啊、什么问题上你有一个错觉，你把它误会了，或者是因为这个错觉啊、然后导致了一系列的这个啊、烦恼，所以你今天就在轮回当中摆脱不了啊！佛就是用这样子的教育啊，这个智慧来给我们治病，所以佛法就是给我们治病的啊。然后僧众呢啊，就是像护士一样啊。刚才我们讲了啊，没有僧众，那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学佛啊。我们学佛是离不开僧众啊，但是这个僧众说是啊。再说具体一点，不是所有的僧众，就是我的上师啊。实际上不是所有的僧众啊，啊，不是所有的僧众。比如说我们今天稍微动一点点学佛啊，佛法动一点点，这个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修行，什么是解脱，我们怎么样发菩提心、出离心、真无空心，稍微动一点点啊，这个不是啊所有的僧众啊，不是所有的僧众。是我自己的上师啊，但是我的上师呢啊，这个在这个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啊这个僧中啊，只要有这个足够的这个标准功德啊，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话，那么他们都可能是我的上师啊。所以呢啊，我们都要皈依啊，但是实际上啊，来教育我的。把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的东西传递给我的啊，这个就不是所有的僧众啊，就这么一两个人啊，这就是我们的上师。所以藏传佛教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把它分开了。那、 如果不分的话也可以，就在这个当中，就在僧中里面包含了，所以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其他不讲也可以的。但是我们啊，就为了大家啊，这个高度重视啊，高度重视这个意志上是这个问题啊，特别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治病啊，那么就是在大医院里面啊，就是有这个医生的这个自知诊的资格的这些医生，我们愿意啊，让他来给我动手术啊。那么就在这个街头的一个啊，莫名其妙的，没有任何的拍照的，没有这医生呢，他没有这个任何的资质证的这样子的医生，如果他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个医生，那我们敢让他来给我动手术吗？啊，但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那太随意，对自己的生命太不负责任了啊。同样的，我们比如说，就某一个人说他是佛啊，他是菩萨啊，或者是他是佛的灾难菩萨的灾难，然后我们都不观察去啊医治，那这个就是啊，就在街头上根本就不知道的一个陌生的人，他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医生，然后呢，我们马上就好，那你就来给我动手术吧啊。这个行为很愚昧，很愚蠢吧？这个跟啊不观察上师去医治某一个人是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啊。如果我们街头上啊找一个这样子的人跟我动手术，那顶多也就我这个生命就没有了，但是下一辈子他影响不了我的啊，下一辈子还是我要走，我还是要跟着我自己的业力走啊，他对我没有影响，但是这些邪恶的路啊，给我治一个邪恶的路，这样子的话，那我不是下一辈子呀，那不仅仅是这一辈子呀，然后我生生死死就走了一条啊邪恶的路，这样子的话，不仅仅是害了我这一生啊，生生死死都害了啊，就给我骗一点点钱啊，什么东西都没关系，算了，我这个就啊就算了，不说了。但是呢，连我解脱啊都不允许我解脱的话，那这个有多大的损失啊。所以我们啊，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人知道啊，在大街上啊没有拍照的，没有资质证的这个诊所里面啊，就找一个陌生的人来动手术的话，我们大家都觉得哦，这个太不负责任，这个对自己的生命太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大家都会这么说啊。但是呢，我们比如说有一个人说他是一个什么佛呀、菩萨呀，什么很了不起，然后就说一两句啊，类似于神通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跟着他跑的话啊，我们不觉得自己很愚昧啊，这就是我们不懂佛法的原因啊。这个是我们不会说太不对自己的解脱负责任啊，我们不会这样子想，那是我们很愚昧的原因啊。所以啊，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就是我们啊要皈依的原因啊，就是这样子啊，这是皈依的理由啊。为什么要皈依的理由，就是刚才我们讲了，比如说我们进入了这个医院啊去治病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当下就有一个默认了啊，默认什么呢？我们就默认啊，这个医院啊安排给我的这个医生啊，我承诺他是我的主治医生啊，然后这个医生啊给我开的这个处方或是给我的药，我承诺啊我接受他的这个药治疗，然后呢，这个医院啊给我安排的这个护士啊，我承诺我接受啊他的这个帮助服务啊，那么这叫做这三个承诺啊。我们进入医院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承诺啊，不需要这样子承诺，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已经承诺了，心里已经承诺了啊。同样的，我们啊学佛的时候就需要三个承诺，释迦牟尼佛就是我的老师啊，然后呢佛法啊就是我所学的法啊，然后僧众学佛的僧众啊就是我的啊道友师兄啊，就有三个这样子的承诺。这三个承诺没有这三个承诺就是进不去的啊， 进不去的，我不承诺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啊，我不承诺我要学佛，那怎么进去呢？啊，就进不去的，自己把这个佛法僧都拒绝了，这样子进不去的啊，这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我们第三啊，为什么要这个皈依的理由啊。然后第四啊，第四是这个皈依的这个本质啊，什么是皈依的本质啊？这个特别的重要，大家认真听着啊。什么叫皈依呢？我们有些时候啊，就有些我不知道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大陆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到一些寺庙去皈依的时候呢，所谓的皈依什么呢？他会给你发一个证件啊，这叫做皈依证，还要交10块钱、20块钱、30块钱啊，然后给你办一个证。盖一个章啊，然后以后你就是我的徒弟了啊，你要好好听我的啊，如果你不要听我的，不允许去啊见啊其他人，不允许去听别人的，你就是要听我的啊。开玩笑啊，这个有些时候有这样子的人啊，但是当然不是所有都是这样子啊，有些我不知道他们什么目的啊，就是说你就学我的啊，你是我的弟子，不要去学别人的，不允许学这个。也有这样子，但是这个可能也许是我了解你啊，你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个读我知道，其他人不了解你，他们不知道，所以你就跟着我来，我帮你做，也许是这样子，那这样子当然很好，非常好了啊。也许是其他的目的，这个不清楚了，但这些我们不讲啊，就是要说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某一些寺庙给你发一个证啊，然后这个就是啊证明你的身份啊，从今以后是一个佛教徒这样子啊，然后呢就取一个法名啊，就你的名字啊就叫什么什么啊，就是跟佛教有缘的，跟佛教的这个名词啊有关系的一个这样子的名称，嗯，就皈依了，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是不是皈依呢？啊，其实这个不叫皈依啊，我们这个证件不是皈依，但是证件可以有啊。然后这个法名是不是皈依？不是皈依，但是法名可以有啊。我并不是说这些是不对的啊。然后呢，烧香拜佛是不是皈依？也不是啊。磕头诵经是不是皈依？都不是皈依啊。那么到底皈依是什么呢？皈依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一种宣誓啊。我们今天皈依的时候啊，这里有释迦牟尼佛的佛像，这是代表释迦牟尼佛，然后我们向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像要承诺啊，就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我们很庄严的很严肃的啊宣誓啊，宣什么誓呢啊，我从今天起啊，生生死死啊，乃至成佛之见啊，释迦牟尼佛就是作为我的唯一的导师啊。导师是什么呢？引导我们的上师叫做导师啊。释迦牟尼佛作为我的唯一的导师，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啊，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啊，世间的鬼神啊就不作为我的导师啊。那这样子的决心啊，这样子下决心宣誓啊，这才是皈依啊，这叫做皈依佛。嗯，然而第二啊，皈依佛法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在释迦牟尼佛佛像前啊，同样的宣誓，我从现在起生生死死啊只学释迦牟尼佛的法啊，不学邪门外道的法，这样子宣誓，这个宣誓叫做皈依佛法。嗯，然后第三啊，皈依僧众啊，我们同样的宣誓，我从现在起啊，生生死死只学佛的僧众啊，学佛的僧众作为我的唯一的道友啊，除了学佛的人以外，学邪门外道的人啊，不作为我的道友啊，这样子的决心叫做皈依僧啊。那么这三个不同的宣誓、不同的决心啊、不同的承诺啊，这三个就叫做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就是这样子啊。这是皈依的本质。然后最后一个问题，第五啊，就是皈依的发心啊，皈依的目标， 这个特别的重要啊。那皈依的发心是什么？皈依的动机是什么呢？目标是什么呢？啊，我们有些时候为了健康啊，为了长寿啊，为了工作顺利，或者是为了避免一些灾难啊，皈依佛法。那么这个叫做下嘴瞎灯的这个目标，这个不是很好啊。希望大家不要以这样子的心态啊去心愿啊去这个皈依，这是第一。第二，中等的啊，中等的呢，就是为了解脱而皈依佛法僧，但是呢，啊，他不是为了说度化众生啊，就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而皈依三宝，那这个叫做小乘佛教的皈依。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啊，这个也不是很好。为什么呢？这个很自私啊，什么都不管，我自己要解脱了，这个就是有点自私，所以这个也不是最好了、嗯、啊。那么最好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菩提心啊，我为什么要皈依呢？啊，我要度众生啊，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啊，所以。首先我自己要成佛啊，那么我要成佛的话，我要学佛了，学佛的第一步啊就是皈依和受戒，所以我今天要皈依，所以我今天要受戒啊，这样子，那这个叫做菩提心啊。希望大家啊这样子心里这样子这个发心啊，我们现在就开始啊，现在就开始每个人自己心里做好准备。好，这一项就叫做皈依了啊，皈依我已经给大家讲完了，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啊居士戒，居士的无戒啊。八万四千个法门可以归纳为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戒定慧啊，戒定慧。如果我们没有戒，就不会有定啊，没有定就不会真悟，不会有就不会有慧。如果没有慧，那我们没有办法解脱，所以。戒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所有的基础就是戒律。嗯，那么戒律的功德呀，其他我就不讲了，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大家看书就知道，守戒的功德特别特别特别的不可思议的啊。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不讲，就是要给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守五条戒，或者是守多少条戒啊？你们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收无条戒也可以，收无，如果无条戒暂时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收四条戒啊，可以。如果四条戒也就线稍微有点多了啊的话，那就是三条戒也可以的啊。三条戒就是有些我们有些人呢，可能三条戒也做不到，但是两条戒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当然不是出家人了，就是在家人。嗯，所以我们选两个以上的这个戒律啊，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我们受多少条戒啊，不是我来安排啊，是你们自己决定啊。我们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你觉得你适合受五条戒，就受五条戒；如果你觉得适合受两条戒。那就是我两条戒啊，大家啊心里做好准备，我把这个五条戒一个一个给你们讲，讲的时候呢，你们觉得哦这条戒我可以，我能做到，那你就确定我要受这条戒。嗯，如果觉得这条戒我暂时做不到，那你就确定这个今天我不受这条戒啊，这样子。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这个五条戒了啊。那么五条戒第一条戒什么呢？第一条戒是不喝酒啊，不喝酒，不喝酒。酒是什么？佛教对酒的定义是什么呢？啊，凡是有酒味啊，喝多了能够喝醉人的啊，这种饮料就叫做酒，不管它是红的、白的、甜的、酸的啊，药酒、葡萄酒啊。啊，治病的、美容的，什么东西啊，都是一样啊。反正就是有这样子的功能的，就是两个啊。他讲的就是两个，第一个有酒味啊，什么是酒味大家都知道的。第二个喝多了能够喝醉人的啊的这种叫做这叫做酒啊啊。然后喝啊，什么叫做喝呢？不知道的情况下啊，喝了。也不算也不犯戒啊，明明知道这个是酒啊，然后就像喝啊，然后一口一口的咽下去了啊，叫做喝啊。外用啊， 酒精外用没有问题，外用消毒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甚至是口腔里面呢、啊，如果在口腔里面需要消毒的话，那也没问题的，酒精啊消毒，口腔里面消毒，然后不要咽下去啊，吐出来都没问题的啊，这些都没问题的，嗯。啊，一口一口咽下去就叫做这个喝酒啊，其他的不算喝酒啊。然后我们比如说草菜的料酒啊，然后呢有些药里面也有酒，然后有些点心里面也有酒啊，点心里面也有酒。那这些可不可以吃呢？可以和不可以的界限是什么啊？比如说这个药或者是食物啊，当我们把它吃下去的时候，这个酒味非常的明显啊，这样子的话那就不能吃了，吃了就算喝酒，跟喝酒是一样的啊，会翻解的，不能吃。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明显的酒味啊，虽然这个里面呢有酒精的成分啊，有酒精的成分，但是我们吃下去的时候没有什么酒味啊，那这样子就安心的去可以吃啊，都没问题，这个药也可以吃，都可以的啊。然后很多中国人啊，华人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醪糟啊。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吃不吃醪糟啊？如果要吃醪糟，那就是用水煮啊，用水煮这个酒味啊，去消了以后呢，就可以吃的啊。有酒味的时候是不可以吃的啊。总而言之啊，就是有酒味就不能吃，没有就可以吃了，就这么简单啊。这就是酒。还有我们啊，学藏传佛教的，学藏传佛教，有些时候我们去参加会供，你们可能是天天都在参加活供会供啊。那么活供呢，就不需要自己吃什么了，买很多很多的食物烧掉就完了啊，就没有什么很简单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大陆也有。啊，有些时候就很多人去搞这些新式的东西，搞得非常的隆重，啊，人家消防队就觉得着火了，消防车都开过来了，这个就不需要吃什么东西了，就是把一些食物浪费了，其他没有什么啊。但是回宫呢，啊，回宫里面呢，他们有些时候呢，会放一点点的肉和放一点点的酒啊。那么这个酒可不可以喝呢？啊？也是不可以喝的，如果你是受了纠结啊，那就不可以喝的啊，不可以喝。但是呢，学米的人啊，要表态啊，表态我接受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要接受？为什么要接受酒呢？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禅宗里面呢，天天都讲两个字是什么呢？放下啊，放下什么呢？放下对好与不好的执着啊。清净与不清净的执着，最终我们心里啊，素食是很好的呀，肉荤食是很不好的呀，酒是很不好的呀，牛奶啊水是很好，等等这些啊，这些执着和这些分别念啊，最终不是现在啊，不最终的时候呢，这必须要放下的，如果不放下成不了佛啊，都要放下。这禅宗也在讲，但是我们现在不放下啊，成不了佛也没关系，先不堕地狱，这个最重要了啊。所以成佛呢，我们第二步就是成佛啊。所以现在不能放下啊，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不什么是不好啊，取舍因果取舍我们要重视，但是最后要放下。所以我们。要表态啊，就是表一个态啊，我这个最后我要放下啊，我把这瓶水和一瓶酒，我最后一定我会啊当做平等的啊，我最后这样子，但是我现在做不到啊，所以我只给你表个态，我不喝酒啊，可以这个意思。那怎么表态呢？啊，密宗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左手的这个无名指啊，粘在酒里面，然后。啊，就吐在自己的嘴唇里面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啊，这就表态了啊，我就表态啊，这个水和酒最终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啊，但是现在对我来说不平等，所以我不喝酒啊，我只能表个态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不要以为这个回宫的酒是可以喝的呀，不可以喝的，嗯，然后呢？吃全熟的人啊，肉也是这样子。比如说回宫里面呢， 也他也会放一点点的肉啊。为什么要放肉呢？也就是这个意思啊，让我们放下清净和不清净的所有的这些执着，让我们要平等，要放下，就是一种训练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训练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呢，才能够训练。像济公啊，像济公和尚啊，汉传佛教来讲啊，印度佛教来讲，像有80位成就者啊，到一定的时候才可以训练，这样子来训练。但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可以训练的啊，就是我们不训练啊。那么但是要表态的啊，那怎么表态呢？这个我们比如说吃全素的人啊，回宫的时候，参加回宫的时候，这个回宫的肉里面呢就要表态，就取一个很小很小的一块放到嘴巴里啊。笑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啊，这个密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笑到什么程度呢？就像一个苍蝇的腿啊，苍蝇的腿怎么笑啊？一个苍蝇有多小啊？几只苍蝇啊？然后有一只苍蝇的腿又更小，大家都知道的啊，就像一只苍蝇的腿这么小的东西。好，我就表态了啊，其他的我不能接受了，我不吃啊。就这样子的话，一方面我也没有反诘，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已经接受了啊，表态了，就这样子。我们目前这些酒啊、肉啊，这都是表个态就可以了。密法它本身的要求就是这样，让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特殊的训练，一定要彻底的放下，否则的话，我们永远都觉得哦，这个酒是不干净的，肉是不干净的，然后呢，蔬菜、水果啊，水是干净的。永远都有这样子的执着的话，那我们就是最后的这个执着没有打破啊，没有打破的话，那么这个执着也是一种障碍。这个叫做佛经里面的佛经里面有两种障碍，一个叫做烦恼障啊，烦恼障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啊，这无度啊。另外一个叫做所执障啊，所执障就是这些执着啊，所有对好与不好的执着啊，善与恶的执着，清净与不清净的执着，都叫做所执障啊。这个所执障如果不放下的话，那就是一样的成不了佛。这是显宗也讲啊，所以就是为了训练啊，为了快速的打破放下，为了快速的放下啊，就是放一点酒和肉而已，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不能捧的，只是表个态就可以了啊。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素食和吃荤呢，其实不是这个五戒里面的啊，跟五戒没有关系，但是顺便给大家说说而已。好，现在我们啊是第一条戒，就是不喝酒啊，不喝酒已经给大家啊讲清楚了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看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当中啊，有多少人啊可以不喝酒啊？我们看看啊，我想一部分人呢啊，可能是暂时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也许是自己放不下，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是环境啊，工作的环境呢等等的原因，因为有些人有太多太多的应酬啊，然后有应酬的时候就是要喝酒，如果不喝酒，对方就不高兴了啊，所以。这样子以后呢慢慢慢慢我不喝酒了以后呢，我的朋友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我就孤独症啊，所以还是要有些人还是觉得要喝一点酒啊，这样子的。所以啊，这个有些人是放不下没关系，不受这条戒也可以的，刚才就跟大家说清楚了，收和不收自己决定啊。好，我们现在啊，就是能够受这条戒，就是能够啊不喝酒，能够受这条戒的，我们大家举个手啊。出家人不需要，在家人啊，好，非常好，好，可以的啊。我们的一部分的人就可以受，一部分人没办法受，可能是马来西亚的喝酒的人可能比较多，好像是比大陆还多一点点啊。好，这是第一条戒啊，第一条戒。好，然后我们第二条戒啊，第二条戒啊，第二条戒是什么呢？第二条戒我们大家都可以守了啊。第二条戒是什么？大家认真的听，就是不杀人啊，不杀人。好，不杀人，我们不会杀人的啊，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杀人的啊，大家要注意，什么杀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去堕胎啊， 这个很严重的啊，我们不会去杀是成人，我们也不会去杀婴儿啊，都不会的，但是我们会去杀胎儿的啊。从法律的角度讲啊，有些地方堕胎非犯法，有些地方不犯法啊，但是呢佛教的角度讲，从因果的角度讲啊，那么啊，杀死一个成人和婴儿和故意去堕一个胎啊啊，这个罪过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同样都是生命啊，而且都是人类的生命，所以不可以的。这个过去堕过胎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过，如果不忏悔，一定会堕地狱，堕地狱的啊。所以大家要高度重视啊，什么高度重视呢？就是要啊。就是要忏悔啊，念金刚萨多方生这样子，还有念这个88佛忏悔文、35佛忏悔文等等啊，忏悔的方法特别特别多，要一定要认真的忏悔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好，还有一个呢，我们啊从今以后啊不堕胎，这样子的话，这也是一个最好最好的这个忏悔的方法啊。忏悔里面呢有四个忏悔的方法，其中有最关键的两个，最关键的两个，第一个，我们对过去的认错啊，觉得我错了，特别特别的内疚，特别的后悔，特别的难过啊，这是一个忏悔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另外一个呢啊，我现在知道这个是罪过，是错了，所以我从今以后我不再去做这个事情啊，有这个态度，这是最最最关键的。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受了这个戒啊，从今以后我不堕胎，那这样子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忏悔的方法啊，当下就我们过去的堕胎的这个一部分的罪过呢，已经得到清净了啊。所以我们啊要受这条戒，所以以后啊，那么比如说明明知道啊有这个怀孕了，然后故意去打啊，就这个吃药啊，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堕胎啊，这个叫做堕胎啊，无意当中流产啊，这些是没有罪过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在没有怀孕之前采取措施避孕啊，这个没有罪过的啊，这个没有罪过，这个有没有一点点的罪过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是绝对没有杀生的罪过，绝对没有杀生的罪过。那所以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这个采取措施啊。为什么呢？因为佛教徒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呢怀孕了如果不想要，那就堕胎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佛教徒因为他知道这个因果，所以又不敢堕胎，然后如果说生下来，那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啊，来自于家庭的压力啊，经济上的压力啊，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很非常的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个采取措施上面大家必须要高度重视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啊，可以受戒了啊，可以受这条戒啊，大家高度重视采取措施，那这样子就没问题了，大家可以受戒了。好，这是第二条戒啊。那么第二条戒，我们啊，大家现在心里做好准备，从现在起啊，我们这个到四为止啊，不杀人，不堕胎，受这条戒啊，就能够受这条戒的有多少人？我们啊，举个手看看，应该大家除了出家人以外，大家都可以的啊。好，非常好，非常好。这是第二条戒啊，然后第三条戒呢，非常非常的容易啊，特别的简单。第三条戒啊，但是对有些人来说是很不容易，这个是很是不简单的。但是对我们普通的人来说，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这是什么呢？为了骗人，为了欺骗人，说自己有神通啊，说我有啊，我有这个神通，我能够看到天堂，看到地狱啊，然后看到什么什么人的身上有什么鬼啊，什么人的身上有什么身啊，然后哪里有什么鬼，哪里的山上有鬼，哪里的狐狸有身啊，等等，有龙王什么等等等等的啊，就是这些真的有神通吗？有神通的话，那就是这个马航的这个飞机失踪的时候，为什么不说神通呢？就是两个飞机失踪了，三个飞机没有了，为什么头一天不说呢？ 啊，我觉得头一天说的话才有深度，如果不说，从今以后什么话都没有资格说了，我觉得啊。马航370到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那尤申通为什么不讲呢？啊，讲出来多好，多有面子呀！啊，全世界的人都来供养崇拜了，那是肯定的呀！啊，那我觉得应该讲了，这个特别好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头一天呢，马航失联的头一天，如果讲出来的话，那能够救200多个人的生命呢，多好啊！啊，为什么不救人呢？那一天就是要告诉这个马航的负责人，那明天的这个飞机不能出港啊，要出问题，或者是给这些游客啊，给每个人都发短信，不要乘坐这个飞机，这个要出问题了啊，救人呢、啊？为什么不救呢？啊，然后就没有人说了，这就是说明我们没有神通了啊。如果没有神通，那我们就不要说这些谁都看不见，没有办法证实的这些东西呢。大家都不要说了啊！如果这些也大家也不要太迷信了。如果真的，我觉得啊，如果我没有神通，如果我有神通的话，那我肯定是马航失联的头一天，我一定会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不要明天这个飞机不能出港啊啊！但是没有啊，这就是说明问题的啊。所以就是我们啊，如果有神通的话啊，那就是。应该这样子的时候讲啊，如果这个时候没有神通，那就是这个是说明没有神通了。所以啊，就是在没有神通的情况下，为了欺骗人啊，说我有神通，我看到天堂，说看到地狱啊，这个就是用佛教的角度讲非常严重的啊，非常严重的这个撒谎啊，所以不撒这样子的谎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了，我们不会这样子撒谎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守这条戒，好，我们能够守这条戒的就举个手，好，就标示一下，标个态，也就是一个标态，好，可以了，好，其实我们说了也没人相信的啊，就说不说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干脆收戒好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好，这个就是啊三条戒了啊，我们。大部分的人不喝酒啊，然后一部分人呢暂时没有办法放下，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没问题的啊，以后机缘成熟的时候去收就可以了啊。第一个我们不喝酒啊，然后第二个我们不杀人，第三个我们不降刚才的这种妄欲啊，那就好了，就是这三个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不冲突，跟我们的工作不冲突啊，就更好了，我们不杀人，然后不说这样子的话去欺骗人，那这样子我们跟人就更加的跟我们的生活啊，或者我们的工作会更好的啊，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啊。这样子我建议啊，我们今天这在座的年轻人，所谓的年轻人就是还要养家糊口、上班工作、做生意的人叫做年轻人啊。那么大家就守这三个戒就可以了啊，这三条戒很安全的，没有什么风险啊，就可以了啊。然后还有两条戒，最后两条戒啊，两条戒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可以守，但是我没有看到什么老年人啊。如果有老年人的话就可以守，老年人可以守这个还有剩下的两条戒。这两条戒呢啊，比如说不需要上班，不需要工作，不需要做生意的啊，就守这个其中一条戒啊。第一条戒是什么呢？不偷盗啊，不偷盗啊，不偷盗是什么呢？不偷别人的东西啊。那么你们很多觉得我也可以不偷啊，为什么要老年人呢？我年轻人也不偷，难道年轻人都是偷东西的吗？啊，不是啊，年轻人偷东西这个偷盗是比较复杂的啊，比如说做生意偷税漏税啊，啊，也是偷盗啊啊啊。这是偷什么呢？偷国家的啊，这个就是偷国家的，偷税漏税啊。还有就是我们啊，这个比如说坐飞机啊，那这个行李超重故意不买啊， 那就是这个也是偷盗啊。然后做任何的交通工具，就比如说乘船、火车啊，我如果忘了啊，那没关系的。我真的是忘了，不是故意不交费，没关系，我故意不交啊。那么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会翻戒。多少钱翻戒呢？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的话，就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人民币的价值，就是和物价比较的话，应该是7块到8块的人民币啊，就超过这个价格就会翻戒的啊。那么在马来西亚呢，因为这个物价和马币要可能要重新再算一下，也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左右了。反正就是啊，就偷一瓶饮料的话就差不多了，所以就是比较复杂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守这条街啊，这个街就很危险的啊。还有最后一条街啊，最后一条街是什么呢？最后一条街叫做邪淫啊，邪淫就是迫害别人的家庭，也就是当第三者去迫害别人的家庭啊。但是这个不仅仅是这一点呢，还有其他的内容，其他内容呢你们看看书啊。这个比如说宗喀巴大师的菩提岛次第光论啊，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言教，还有慧灯之光里面呢也有一些现代人的心味啊，大家看看就知道什么是邪淫，什么是不是邪淫，先学一下啊。学好了以后呢，你们觉得没什么问题，能够做得到，那到时候再布就可以了。今天就先暂时大家不冒险啊，然后呢到时候就觉得学习好了以后呢，觉得暂时不行的话，那没问题了，就是到以后慢慢的守啊，就不着急。但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啊，70岁啊75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守这样子的节啊，年轻人就不守了。好，这样子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啊，给大家讲了这个无戒和居士戒，居士的五条戒和这个我们皈戒都已经讲过了。现在我们准备这个收皈戒啊，请大家首先站起来，向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磕三个头啊，磕三个头，向释迦牟尼佛的佛像，请大家磕三个头啊，就在座位上走过来磕头，可以的啊。然后行动不方便，老人的话呢不磕头也可以的啊。好，大家不要下来，就在啊，对对对，就在这个方便的地方磕头，磕三个头，出家人都不需要大坐下来啊，出家人都请大家坐下来，在家人需要收解的。好，请大家磕三个头，磕完了以后呢大家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跪下来。接下子呢，我们如果方便的话呢，不要坐在这个不要坐在椅子上啊，就跪在地上，然后是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请大家跪下来，两手合掌。好啊，我们现在准备收戒了啊。那么这个收戒呢，大家必须要用心去收，全神贯注的去收，否则的话我们不专注啊，光是念一个这个衣柜是得不到这个戒啊，所以大家必须要全神贯注啊。那么我再大家给大家简单的再重复一下啊，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太多了，现在再归纳一下。第一个请大家现在心里做好充分的准备啊，请大家第一个要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收戒，为什么要皈依呢？大家要想，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为了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首先我自己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今天守皈依戒，守居士戒这样子发心，这个叫菩提心我们现在守戒有三个步骤啊，这是第一个步骤。然后第二个步骤呢大家，然后第二个是皈依然后大家下决心，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严肃的庄严的宣誓，从今天起生生死死，释迦牟尼佛作为我的唯一的这个导师只皈依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才是我的唯一的导师，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世间的鬼神不是我的导游不是我的导师，这样子下决心，这是皈依佛。第二 我们啊皈依啊这个皈依法的时候呢，我们下决心，我从今以后生生死死啊，只修释迦牟尼佛的法，不修邪门外道的法，这就是皈依法。然后第三呢，啊，我们宣誓，我从现在起生生死死学释迦牟尼佛法的僧众啊，作为我的唯一的道友，除了学佛的僧众以外，修邪门外道的人不作为我的道友啊，这样子下决心啊，这个就是皈依。然后第三呢，受戒，受戒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些是三条戒、两条戒、三条、五条戒都有啊，不管有多少条戒都没问题。比如说我们受三条戒的话啊，大家这样子下决心啊，我从今天起到死为止，不喝酒，不杀人，不说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妄语啊。不但是不做这三件事，而且我今天受这三条戒啊，这样子下决心。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些受戒的意识啊，要这个表达出来，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表达。表达的方法呢啊，这里有一个衣柜，我刚才给你说了吗？给你们说了，我是来做这个衣柜的啊。这个仪式的，那这个有一个衣柜，我们啊表达的方式呢，就念这个衣柜啊，这个衣柜的内容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内容啊，就念这个衣柜。那衣柜我念一句，然后大家就跟着我念一句，我们这样子重复三遍，最后的一遍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就得两种戒，一个是皈依戒啊，第二个就是啊，这个居士戒啊，从此以后呢，我们正式的进入佛门。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成为正式的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四众弟子之一。好，这样子大家专心啊，专心，大家跟着我念。大德一心垂念我，
大德一心垂念我，
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啊，我名。从此时起，终身皈依佛，两祖尊，皈依法，立与尊，皈依僧，众种尊，请达德。从此时起，乃至终生时至，是我为居士。好，这是第一遍，再来第二遍啊！大德一心垂念我，
大德一心垂念我，
我名，从此时起，终身皈依佛，
终身皈依佛，
两祖尊，皈依法，
皈依法，
立与尊，皈依僧，众种尊，请达德。从此时起，乃至终身时至，是我为居士。好，再来最后一遍啊！最后一遍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获得这两种结。再来最后一遍，大德一心垂念我，我名，从此时起，终身皈依佛，两祖尊，皈依法，立与尊，皈依僧，众种尊，请达德。从此时起，乃至终身时至，设我为居士。好，然后我说此乃方便的时候，大家说善哉啊，此乃方便，
善哉。
好，然后还有一个仪规，我们念一遍啊。念这个仪规的时候呢，我们要发行啊，我们要香啊，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受了这个居士戒和皈依戒，那我们怎么样持戒呢？我们怎么样护持这个戒律呢啊？我们要 要发心啊，过去的这些阿罗汉，阿罗汉是什么？过去的修行非常好的成就者啊，过去的成就者他们怎么持戒，我们就怎么持戒，我们向他们学习啊，以这样子的这个发心，然后由大家跟着我念啊。愿是垂念我，往昔圣者阿罗汉，如何断除杀生，而不杀生，如是我名。宜从此时起，乃至终身时至，断除杀生，而不杀生，我以此意志，向圣者阿罗汉之学处，虽修虽学虽作，此外往昔圣者阿罗汉如何断除。好，这个时候我们刚才啊没有受这个头道的劫都不要念啊，受了不偷盗的跟着我念啊。盗取，好，然后我们没有受邪淫戒的都不要念啊，受了邪淫戒的跟着我念啊。邪淫，然后我们所有人呢、啊、全部跟着我念啊。妄语，好，然后呢我们没有受不喝酒的戒的都不要念啊，受了酒戒的跟着我念啊。沽酒，纠纷，能嘴，方意至无，如是我名。宜从此时起，大家一起啊，这个时候要大家一起啊，所有人跟着我一起啊，如是我名。宜从此时起，乃至终身时至，好，然后我们受了不偷盗的跟着我念啊。不盗，好，受了不邪淫的跟着我念啊。不邪淫，好，然后所有人啊。不妄语，好，然后不喝酒的跟着我念啊。不饮沽酒，纠纷能嘴，方意至无。好，然后呢我们啊就说了五条戒的呢，就说我以次五指，三条戒的就说我以次三指，两条戒的就说我以次两指啊。我以次五指向圣者阿罗汉之学处，虽修虽学遂作，好，然后我说此乃方便，大家说善哉啊，此乃方便，好，然后大家再站起来，向释迦牟尼佛的佛像磕三个头，好，向释迦牟尼佛的佛像磕三个头，请大家磕三个头。好，磕了三个头以后呢，大家回到座位上，回到座位上，可以坐下来，不需要跪，可以坐下来。好，这样子呢，我们啊已经受了这个皈依戒和居士戒啊，然后呢，接下来啊，我们这个刚才我们啊皈依。居士节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啊，也不是很清楚了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所以呢我们还有啊，这是今天我们讲的是比较简单，所以大家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居士节，深入细致的去学习啊。居士无节这个慧灯之光啊，这个里面有，然后呢大家上网去下载啊，好好学习一下，否则的话 我们会无意当中啊会翻解的，这样子非常非常的不划算啊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如果以后啊我们在无意当中有意和无意如果翻解的话，那怎么办呢？首先啊，大家忏悔啊，忏悔就念金刚萨埵嗡班咤萨埵吽，念这个40万遍啊，40万遍然后呢啊就重新啊重新收结啊，这个忏悔完了以后再重新收结可以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刚才没有讲这个皈依结，简单的说一下啊，我们皈依结有6条结，一共有6条结，前3条我们要去做，后3条是不能做的方面也有3条啊。那么前3条什么呢？我们自从皈依了佛，要恭敬佛，发自内心的恭敬佛，不但是恭敬佛，而且要恭敬佛像啊，不但是恭敬佛像，连佛像的一个碎片啊都要恭敬。比如说我们在路上啊，路边不干净的地方发现佛像的一只手指头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先拿上来啊，搁在自己的头顶，这个就是表示恭敬啊。然后呢，找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就放在那里啊，就这样子。然后第二条结，我们自从皈依了佛法以后，要恭敬佛法。佛法主要是指的是佛经啊，不但是恭敬佛经，连佛经上的一个字啊都要恭敬啊。我们看书。念佛念经啊，这样子的时候啊，要恭恭敬敬的啊，就是看完了以后呢，放在比较干净的地方啊，不能放在地板上啊，不能脚不能踩在上面啊，然后不能放在这个屁股下面。总而言之，要恭恭敬敬的啊，这是第二条戒。第三条戒，我们自从皈依了僧众以后，要恭敬啊所有的出家人，所有的僧众啊，不管是大乘的小乘的，不但是恭敬僧众，连僧众的僧仪啊都要恭敬啊，这个是三条戒。然后最后的3条戒不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自从皈依了佛以后，不能向鬼向任何一个神啊磕头。我们民间呢、啊、有太多太多的神啊，这个神那个神，土地神这个神，很多的啊，这些神啊，我们可以去上香啊，可以去鞠躬啊，但是呢不可以跪下来磕头。为什么呢？这是说佛教徒啊，他是不崇拜鬼神的啊，这个意思，所以不能向鬼神磕头啊，但是向祖先磕头啊，这个可以的，这是一种传统，这个跟信仰没有关系啊。跟父母磕头，华人都是向父母磕头的，跟父母磕头是应该的啊。佛教也是特别的重视孝顺，所以这没问题的啊。这是第一，第二难度有点大啊，但是呢，我们尽量就可以了啊。第二，我们自从皈依了佛法以后呢，啊，我们不能故意伤害。啊，终生啊，这个有点难啊。我们有些时候说话不小心，也伤到别人的心啊；做事不小心，也伤害别人了，有这样子。但是呢，大家尽量啊，尽量。它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啊，最低的限度呢，我们不要故意去这个杀生啊，不能故意去杀生，不能拍蚊子啊，不能踩蟑螂啊。等等等等的，我们有些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蚊子来了以后呢，啪，有这样子的，这个不能这样子的啊，这个是杀生是最大的罪过。所以佛教徒啊，我们一下子这个很多事情让我们接受可能有难度，但是呢至少杀生啊这一点是我们不能不接受的，不能杀生啊，不要故意杀生。然后呢，跟杀生有关系的，就是啊，吃荤啊，如果能够吃素啊，大家吃素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乘佛教非常的强调啊，能够吃素就吃素。如果实在是不能够吃素啊，因为各种的原因没办法吃素的话，那就吃3斤肉啊，只有这样子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底线啊，底线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吃活的东西啊，不能电杀，不能电杀。如果要吃海鲜、河鲜 啊，那就只能吃冰冻的啊，冰冻的啊，只能吃冰冻的，这些新鲜的活的东西都不能吃。好，这个就是第二条戒。第三条戒呢，我们自从皈依了僧众以后啊，我们只参加佛教的这个佛事活动啊，只参加佛教的佛事活动，不参加外道的这个宗教活动。但是呢，佛教是最包容的，所以我们尊重所有的信仰啊，尊重所有的这个宗教，我们不干涉任何一个信仰，不去干预任何一个这个宗教不排斥任何一个这个宗教，不诽谤，更不诽谤任何宗教。但是呢，学习呢那就是自己的选择，我们只学佛不学其他的就是这样子这是这个流，这是最后一条戒一共就是六条戒这个平时我们能做到的话，那就我们是一个很标准的佛教徒了。好，就这样子，今天我们的这个皈依和这个穿戒呢到此就结束了
这边做连着瓦柱的手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红